第二十五篇，人第二次堕落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四章的最后两个经节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在创世纪头几章所看到的每一项事物，几乎都是一粒种子，要在圣经以后各卷书得着发展。虽然创世纪第四章25到26节非常的简略，但也包含了一粒非常重要的种子。不过在未说到这粒种子之前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些别的事。人第一次的堕落发生在创世纪第三章，第二次的堕落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。我们已经看过，逃避第一次堕落的路是相信女人的后裔主耶稣，并且接受神救恩的方法。然而这次堕落的结果是撒旦进入我们的性情，这是第二次堕落的主要原因。那么我们要怎样逃避第二次堕落呢？要逃避第二次的堕落，我们必须小心，不可自作主张。那么什么意思叫做自作主张呢？就是不照着神的启示，只照着人的天然观念行善、敬拜神、侍奉神。我们看过该隐的例子，凭我们自己做任何事，无论照我们看是多么好，那都是自作主张，这就是与魔鬼是一。我们乃是堕落的人，在我们的性情里有魔鬼撒旦，所以我们必须拒绝自己所发起的一切事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照着神所启示的方法，我们才能避开魔鬼，避免进一步的堕落。并且我们若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就必须像亚伯那样照着神的方法为神而活，并敬拜神。就消极的一面说我们不该自作主张，就积极一面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启示，按照神的方法为神而活并敬拜他。这不仅要为神而活并敬拜神，乃是照着神的启示的方法这样做。我们必须留在神的方法里，才能避开人进一步的堕落。在创世纪第四章有两个特别有意义的名字，第一个是亚伯。亚伯的名字的意思是虚空。堕落的结果，人变得虚空。请你看看今天的人，虽然都非常的忙碌，他们的内心却是一片空白，一片的虚空。在他们的深处是一片虚空的感觉。不论你的社会地位如何，不论你有多少钱财、多少成就，当你在你夜深人静或清晨独处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内心有所缺失。这种缺失的感觉就是我所说的虚空。这正是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，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。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是堕落没有神的人。我们的所事所有所做全然都是虚空，我们不过就是虚空。第二个有特殊意义名字的是以挪士。以挪士的意思是脆弱必死的人。人堕落之后，不但人生变为虚空，人也变成脆弱并且必死。我们都必须承认，我们是既脆弱又软弱，又非常的容易破碎。我们何等容易的失败。人是必死的，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。他说他下个礼拜一定活着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明天如何。所以要逃避人第二次的堕落，我们必须认识人生的虚空和人的脆弱。我们里面若有这个真正内在的认识，我们就绝不会信靠自己，这样也就不会离开神的路而自以为是了。当我们看见不该自以为是，乃该照神的方法为神而活并敬拜神，又认识人生的虚空和人的脆弱之后，我们就会说， 主啊，我不该自以为是，我必须照你的方法为你而活并敬拜你。主啊，我的人生虚空，并且我是脆弱必死的。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虚空，我们自己的脆弱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从深处呼求主的名。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说，那时候人才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从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开始，人才认识他们的脆弱、软弱和必死，因而呼求主的名。在希伯来文里，神这个名称最初是用在创世纪一章，神与造物的关系上，耶和华这个名是从创世纪二章开始，用在与他和人的关系上，耶和华是神来与人发生亲密关系时的名称。因此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不说人呼求神的名，而说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人不是呼求那位创造万物者，乃是呼求那与他们非常接近非常亲密的一位。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，我就是那我是，就是说他是从永远存到永远的一位，他是那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一位，他是那位永存者。当人看见自己的脆弱和必死，他就开始呼求耶和华那永存者。这就是呼求主的名。这个呼求从人类第三代就开始了。当我们对神不在意时，我们不会呼求他的名。然而当我们认识必须用他的方法为他而活并敬拜他，并且认识当我们自己是脆弱和必死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不过就是虚空时，我们就自然而然会从我们的深处祷告并呼求主名。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呼求主名这粒重要的种子，这是在旧约和新约中最重要的事。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呼求主名的意义。有些基督徒以为呼求主名和祷告一样，从前我们也是这样想法，然而有一天主给我看见呼求主名与仅仅祷告不同。不错，呼求是祷告的一种方式，因为那是我们祷告中的一部分，但呼求不仅是祷告。希伯来文呼求的意思是向着什么什么呼喊，向着什么什么呼叫。希腊文呼求的意思是向人恳求，呼求人的名字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用听得见的声音呼叫一个人的名字。祷告有时候可以不出声，但呼求必须是听得见的。呼求主的意思也是向主呼喊，并且经历属灵的呼吸。耶和华，我从深牢中呼求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，不听我的呼叫。这个是耶利米哀歌三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。这些经文指明呼求它也是呼叫和呼吸，呼叫乃是最好的呼吸。有人告诉我，呼叫是婴儿最好的运动，每当你呼叫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且深深的呼吸。借着呼叫和呼吸，我们一面呼出一面吸入，吸入总是紧紧跟随着呼出，借着呼出我们把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呼出去。每当你把消极的事物呼出去，主的积极事物就要充满你。我们以发脾气为例，当你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不要想要去抑制它，你只要呼喊哦，主耶稣啊，然后加上一个短的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发脾气了。这样试试看你还发不发脾气。接着呼求主名，你会呼出你的脾气，吸入主的自己， 你要成为圣别吗？成为圣别的路就是呼求主的名，接着呼求他的名，一切的罪、邪恶、不洁之物都要呼出去，而一切积极的事物、主的丰富就都要被吸入。那么我们如何吸入主呢？我们乃是借着向主敞开自己并呼求他的名，我们需要向他呼求，甚至向他呼叫。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，呼求主就是向他呼叫，他从深牢中向主呼叫。每当我们下沉的时候，那就是在深牢中，那时我们必须用呼叫来呼求他，这样就能从监禁中得释放，并把主更多的接受到我们的里面。以赛亚也告诉我们，呼求主就是向主呼叫，看啊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到那日，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呼求他的名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锡安的名啊，当呼叫并呼喊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。在以赛亚书这些经节里，以赛亚告诉我们要赞美、唱歌、呼叫并呼喊，这一切都与呼求相配。神是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只需要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。但是我们如何能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呢？方法就是呼求他的名，赞美主，唱诗歌，呼叫并呼喊。我们把赞美与呼求摆在一起，把呼求、呼叫和呼喊摆在一起，这个就证明呼求主就是向他呼叫并呼喊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从来就没有呼喊过，你如果从来就没有在神面前呼喊过，我就怀疑你是否丰富的享受过主。试试看，在神面前喊一喊。你若从来没有为着主治愈你的所事呼喊过，我鼓励你试试看。你越从里面呼喊，哦，主耶稣啊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你就越脱离你的自己，越被主充满，你会在三层天上。因此，甚至在旧约时代，以赛亚就曾告诉人要赞美主，呼求他的名，呼叫并呼喊。让我和你们分享我自己呼求主的一些见证。我是在南浸信会中长大的，得救以后因着追求神的话，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弟兄会中留了几年。弟兄会他们的做法就是安静，在他们的聚会中就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，我没有形容的太过，我们就是在这种方式里受训练。我坐在那些弟兄会教师的脚前听他们的教训，为着这个我感谢主。我虽然爱主和他的话，却未得着生命上合适的帮助。我得到的唯一帮助就是明白白纸黑字的圣经字句经文。在1931年8月，有一天我正走在街上，圣灵在我里面说话，看你自己，你得着这么多的知识，你知道了这么多的预言和预表，但看看你自己是多么的发死。立刻在我的深处感到又饥又渴，好像有个东西要爆发出来。然而因着我宗教的背景，我不敢在街上那样做，我压抑了自己。那个下午、傍晚、夜里都非常难过，我等待着早晨来到，那时就可以在主面前释放我自己。我家在一座小山下，当早晨来到，我就跑到那座山的山顶，向主倾吐我的心意。我没有意识要喊，但有些东西从我里面爆发出来，说，哦，主耶稣啊！我很自然地呼求了主， 没有人教我呼求主，我也没有在圣经里看见关于呼求主的事，我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样行。虽然我没有享受主和释放灵这些说法，但我有了这两者的实际。我的确操练并释放了我的灵，我也的确享受了主。此后几乎每天早晨我都到山顶上，每次都呼求主名。借着这样呼求主名，我就被主充满。每天早晨我从山上下来，都充满了喜乐。我是在诸天之上，全地和地上一切都在我的脚下。然而因着我的背景，我从未将这些事带进教训中，教导别人来实行。12年以后，在1943年，我被侵华的日军关在监狱里。有一天，他们正在逼迫我，鞭打我，我不能做别的，自然而然就喊，哦，主耶稣啊。他们马上停止鞭打我，但是因着我的宗教背景，我仍然没有把这个带进日常的实行中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这件事。24年以后，在1967年，呼求主名的这件事在洛杉矶发生了。那时我觉得需要研读神的话以印证这事。我花了许多功夫查考神的话关于呼求主名的事，结果发现这个是古时候圣徒所实行的，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。我用圣经汇编找到了许多呼求主名的经节，我也注意到呼求主名各种不同的方面。那时我就得到了证实和加强，不仅自己操练呼求主名，也教导别人，帮助别人呼求主。从1967年以来，呼求主名已经成了主恢复中的一项。我们发现这是接触主最好的方法。同一年，我访问远东，我把这件事带给那里的圣徒。我可以见证，成千的圣徒借着呼求主名得着了释放和丰富。不要以为呼求主名是我们发明的，这不是新发明，这最多只能说是一种新的发现，或者说是主恢复的一部分。我们看过呼求主名开始于人类的第三代，赛特的儿子以挪士，夏娃给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亚伯，意思是虚空，然后亚伯的弟弟赛特称他的儿子为以挪士，指明赛特认识人生是脆弱、软弱并必死的。接着称他的儿子为以挪士，赛特可能告诉他的儿子，他是既软弱又脆弱。因着以挪士认识了人生的脆弱，他开始呼求那位永存之主的名。所以，当我们认识我们是无有、软弱而脆弱时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该简单的呼求，哦，主耶稣啊。呼求主名的历史延续在整本圣经中，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呼求主名的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摩西、约伯、亚比斯、参孙、撒母耳、大卫、约拿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、耶利米。旧约的圣徒不但呼求主，他们甚至预言人要呼求他的名。虽然有许多人熟悉约珥关于圣灵的预言，但很少人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接受浇灌的圣灵需要我们呼求主名。约珥一面预言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一面又预言人要呼求主的名。神的浇灌需要我们呼求他来配合。约珥的预言是在五旬节那天应验的。呼求主名也为新约圣徒所实行，这件事开始于五旬节。在五旬节那天，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初期的圣徒就是借着呼求他的名接受这灵，他们的呼求是对神将他灵浇灌下来的反应。斯提凡也呼求主名，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呼求主的名，他呼求主的名而死。主如果单言他的再来， 我希望我们能呼求主的名而死。所有新约的圣徒都实行呼求主名这件事。当保罗还是大树的扫罗时，他从祭司长得着权柄，要捆绑一切呼求主名的人。这说明早期所有的圣徒都是呼求耶稣的人，他们的呼求主名成了他们做基督徒的记号。因此大树的扫罗觉得在大马色要认出基督徒非常容易，因为他们都呼求主名，他们不但祷告主，还呼求主。许多真基督徒天天祷告主，但他们的邻居、朋友以及同学却不知道他们是真基督徒。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无声的基督徒。然而，我们若做一个呼求主名的基督徒，他们的呼求就将他们基督徒的身份标明出来。早期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光景。你知道，当保罗去大马色捆绑所有呼求主名的时候，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被主抓住了，他的眼睛瞎了，然后主差遣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小门徒来找他，把主的话告诉他。请听亚拿尼亚所说的话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，呼求着他的名受尽，洗去你的罪。照着英文的文法，呼求这一个词是形容动词洗。保罗有什么罪需要洗去呢？他的罪就是捆绑那些呼求耶稣之名的人。他曾在耶路撒冷这样做，现在又想到大马色去做。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他是这样的恶人。在他们的眼中，扫罗犯的罪是逼迫圣徒，捆绑呼求耶稣的人。因此，洗去他的罪最好的方法是呼求耶稣的名。他这样做，所有的信徒都清楚他是真悔改信主。从前那个捆绑呼求主名的，现在自己呼求主的名。有些基督徒误解《使徒行传》22章16节，以为洗去你的罪是形容受尽，根据文法不是那个意思。在本节说到两件事，受尽和洗去你的罪，原文用并且连接这两件事，所以受尽是一件事，洗去你的罪又是另外一件事。起来形容受尽，而呼求形容洗。大树的扫罗迫害了那么多呼求主名的人，他被主抓住了，然后亚拿尼亚被主差遣，告诉扫罗要借着呼求主名受尽并洗去他的罪。扫罗若仅仅受尽，许多基督徒会怀疑他是否真的悔改归主。他们也许会说，亚拿尼亚，你不该为这样一个不开口的信徒施浸。然而当亚拿尼亚要为保罗施浸时，他似乎这样告诉保罗，弟兄，借着呼求耶稣的名洗去你的罪。扫罗弟兄，你捆绑过许多基督徒，在圣徒眼中你是邪恶的，你曾设法捆绑所有呼求耶稣的人，现在在他们的眼中，你要洗去你罪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呼求。哦，主耶稣。扫罗一呼求主名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能看见，那逼迫人的现在成了他们的弟兄。他的呼求主是他已经悔改归主的证明。保罗写罗马书时，他自己也强调呼求主名的事。他说，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众人同有一位主。他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，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在罗马书10章12节，保罗说，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在13节，保罗引约珥的预言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到呼求主名，他说，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 他又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提摩太，要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属灵的事。由这些经节我们看见，头一个世纪的基督徒相当实行呼求主名这件事。所以在整个的旧约时代和早期的基督徒时代，圣徒都呼求主的名。何等的可惜，长久以来大多数的基督徒忽略了这件事。我信今天主要恢复这件事，并要我们实行呼求主名，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生命的丰富。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呼求主的名呢？人要得救就需要呼求主名。假如某一个人听了福音开始信主，你可以叫他安静的祷告，帮助他得救。我看见很多人是这样得救的。然而你若不仅帮助他祷告，并且帮助他呼求主，他得救的经历会更加强。第一种方法，静静的祷告，可以帮助人得救，但不太丰富。第二种方法，大声的呼求主的名，能帮助人更丰富、更彻底的得救。所以我们需要鼓励人敞开自己，呼求主耶稣的名。另一个呼求主名的理由，是从急难、患难以及愁苦和痛苦中蒙拯救。有些人不同意呼求主名，但是当他们遭受患难和病痛时，他们自己也呼求他。当我们的生活没有患难时，我们会不同意呼求主。然而当患难来临时，不用别人告诉你呼求主，你会自然而然的呼求。呼求主拯救并救拔我们。在急难和患难中，我们非常需要呼求主。并且诗篇116篇3到4节告诉我们，呼求主的名拯救我们脱离许多消极的事物，比如痛苦、愁苦、死亡和阴间。你如果要从这些难处中蒙拯救，你需要呼求主名。诗篇86篇5节说，主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怜悯，赐给凡呼求他的人。使我们有份于他丰盛的怜悯之路，就是呼求他。当我们越呼求他，就越享受他的怜悯。诗篇116篇告诉我们，借着呼求主，我们也能有份于主的救恩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在同一篇里四次提到呼求主，这里的呼求是为着有份于他的救恩。我们已经看过，从救恩的泉源取水的方法就是呼求主名。呼求主的名的另一个理由是接受圣灵。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最好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呼求主的名。圣灵已经浇灌下来，我们只需要借着呼求主而接受他。我们随时都可以这样做。你若多次的呼求主的名，就会被圣灵充满。以赛亚书55章1节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喝奶。吃喝主的路在哪里呢？吃喝主的路是什么呢？以赛亚在这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呼求他。因此饮吃使我们满足的方法就是呼求他的名。罗马书10章12节说，万有的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主是丰富的，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享受主丰富的方法是呼求他。主不但是丰富的，并且同一章的第8节说，他也是遍历而相近的。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灵，他是灵，所以他无所不在。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呼求他的名。当我们呼求他，他这灵就临到我们， 我们就越享受它的丰富。当你呼求耶稣，那灵就来到。哥林多前书是一本享受基督的书，在第十二章，保罗告诉我们如何享受它。享受它的方法就是呼求它的名。每当我们说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就隐于他这个赐生命的灵。十五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主现在就是那赐生命的灵。每当我们呼求主耶稣，他这灵就临到我们。我若叫一个人的名字，他若是真的活的又在旁边，他就必到我这里来。主是真的活的同在的，他对我们总是便利的，所以每当我们呼求他，他就来。就是在旧约时代，摩西也这样说道，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每当我们呼求他的名，他便与我们相近。你要不要享受主的同在，连同他一切的丰富呢？经历他的同在，连同他一切的丰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呼求主的名。你在高速公路上驾车、工作，都要呼求他。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呼求，主总是与你相近，并且对你是丰富的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，我们该如何呼求主呢？第一，我们必须从清洁的心呼求他。我们的心是源头，必须是清洁的，除主以外不寻求别的。第二，我们必须以清洁的嘴唇呼求他。我们非常需要注意我们的言语，因为闲谈最玷污我们的嘴唇。我们的嘴唇若因闲谈而不洁，我们就很难呼求主。除了清洁的心和清洁的嘴唇之外，我们还要张开口。我们需要大大的张口呼求主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团体的呼求主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、信、爱和和平。诗篇八十八篇九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天天呼求你。因此我们当每天呼求他的名。呼求主的名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这乃是非常实际的，我们需要天天每时的实行。就如同我们绝不能停止呼吸，我们都知道呼吸停止就会发生什么事。另外诗篇116篇2节说，我要一生呼求他。我们当一生呼求主的名。自从呼求主名成了主的恢复里的一项之后，有人就问我，主不是在我们的里面吗？为什么你还要说呼求主的时候主是近的？他们以为主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需要呼求主了。对于这一般的人，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他们。你里面不是有气吗？既然你里面有气了，为什么你还需要呼吸呢？这问题的逻辑与主已经在我们里面还要呼吸主一样。主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再呼求他。这话好像很合乎逻辑，却不合实际。就的呼吸这件事，没有人会因为里面有气就不呼吸。我们必须不断的呼吸以维持生存。同样，虽然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还是要呼求他，并且更多的吸入他。那么有人就会问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喊叫呢？难道我们的神是聋子？难道他听不见我们的默祷吗？他们辩论说，因为主不是聋子，我们不需要这样高声的呼喊祷告他。然而请你看看希伯来书五章七节，主是如何祷告的。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嚎流泪，向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，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。这一节里的强烈的哭嚎绝对不是默祷。你如果埋怨那些大声呼求主名的人， 那你要去问问主耶稣，为什么他需要强烈的哭嚎来祷告？父神既不是聋子，那为什么主要那样祷告呢？此外，在约翰福音里至少有两处说到，主不是独自一人，父常与他同在。父既然不断的与主同在，他为什么还需要强烈的哭嚎来祷告父神呢？还有，诗篇多处的告诉我们，要向主欢乐喧嚷。请注意，这里的原文不是欢呼，乃是欢乐喧嚷。我们都知道喧嚷和声音有差别。我们需要向主欢乐喧嚷，因为主喜欢听这样的喧嚷。无论如何，真正的问题不是神听不听得见我们，乃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释放我们的灵和心里所有的，好让主这个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。这个不是被听见的问题，这个乃是享受主并有份于他一切丰富的问题。在这一篇信息中，我的负担和用意就是要说明圣经中有关呼求主的事。你如果思考圣经中所说呼求主的事，就会相信呼求主名不是新近的发明，这乃是圣经中神圣事物的一个恢复。正如我们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所看见的，呼求主名早在数千年之前，甚至从人类的第三代就已经开始了。